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一生全心爱主。我会从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一到十三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那这一段经文呢，是特别讲到这个所罗门王他跌倒，他离开神的这个过程。我们知道开始的时候所罗门王是如何的爱他的神，如何的敬畏他，但是很可惜，当他来到年老的时候，他竟然把那位曾经向他两次显现的那位神呢，给忘记了，给抛弃了。他走去拜那些外邦的神，于是神要惩罚他，将他的国呢的十个支派呢给夺去。那让我们从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悲惨的这个人生呢的结束呢，来取得教训，让我们再次学习要一生全心的爱神，不是只有开始，乃是一生都要跟随神，一生都要爱神。我们怎么样能够一生全心爱神？第一点，我们一定要一生守神的诫命，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所罗门，所罗门怎么样呢？在这边说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一节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我相信所罗门开始的时候，他对神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他很谨慎地遵守神所教导他的。神教导他许多东西，教导他不可以继续财宝，教导他不可以加添这个马匹，也不可以娶外邦人的这个女子。你看这段经文，在生命记十七章第十六到十九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唯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神把极大的这个智慧呢赐给所罗门王，神呢也赐福于他，让他有财富。那当他得到神的这个赐福的时候，他就渐渐的把神的律法呢给忘记了。他知道神告诉他不可以继续财宝，后来他继续财宝，为着自己的益处，为着自己的享受，为着放纵情欲来继续。不单这样子，他也加添马匹，他到这个埃及那里，使自己能够更加多的这个马匹。神说不可以，目的是为什么呢？是要让他学习依靠，专心的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这些马匹。神也曾经告诉他不可以多立妃嫔，但是你却发现到在这个十一章的时候，他的妃嫔一共有一千位。你看所罗门王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把神的律法呢完完全全的给忘记掉，那这是他跌倒的缘故。当人离开了神的律法，他们就会离开了神，这是成为我们的这个警戒，成为我们的这个戒禁。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像所罗门王这样一个聪明的神呢，都特别的教导他说， 在这个第十七章生命记十七章第十八十九说，他登了国位啊，就要将祭司立为人面前的这律法书呢，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是的，这个所罗门王开始他敬畏神，他也遵守神的话语，但是呢，可惜的，他后来把神呢的律法，把神给忘掉，也把神的律法呢置之脑后。这是很可悲的。那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有没有一生守着神的这个诫命？不是单单年轻的时候，不是单单中年的时候，甚至到年老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遵守神的这诫命。那神的诫命 是对我们好的，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诫命来过活，对我们的生命呢是有益处的。神不是要让用这些律法来牢笼我们，不要使我们受困绑，不是的，他乃是让我们在当中呢能够享受这个自由。如果我们不受这个诫命或者律法的这个束缚的话，我们将会过一个得罪神的生活，慢慢慢慢离开神。所以呢，当我们在守律法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遵守神的这个诫命的时候呢，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你是畏惧他，你不要得罪他，同时呢你要存着一颗爱神的心，你不要让他伤心。就好像一个孩子，孩子如果他尊敬他的父亲的话，他一定听他的话的。如果孩子爱他的父母亲的话，他们也会尽量不让父母亲伤心，尽量不要触犯他们的命令。同样的，如果我们爱神，我们敬畏神，我们就好好的守他的诫命。那当我们守这个诫命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要一定要完完全全的守所有的，不是选一些。好像这个所罗门王，他觉得这个多记这个金银，多记这个财宝不是很重要，他就忽略了这样子的一个诫命。当他看到这个加添马匹不是那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命令，他也放在一边。当他心里勒不住自己的这个心里的这个情欲的时候，他就立了许多的这个妃嫔，这是他没有完全守神的律法。那照样我们也是要注意，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律法为什么这么样严厉呢？其实要保护我们，如果神叫我们要分别为圣的话，我们就要分别为圣，不要跟着世界的人穿那些不合体统的那些服装，暴露的服装。如果神叫我们不要买马票，不要贪心，比如说买马票或者是赌博的话，我们就不要标印着你的心被这些东西所牵引，而你把神的诫命呢给忘记了，或者置之不理。那当我们守神的律法的时候呢，我们要按照这个律法的这个真正的真意来守。比如说守安息日，守主日为安息日，我们不是以行律法主义的那一种的方式来守，我们乃是按照它里面的真意来守，让我们在主日时候，我们要把它分别为圣，能够很好的安静下来，能够休息来敬拜神，同时能够重拾你跟神的关系，你跟家人的关系，你跟其他人的关系，还有你跟其他事物的关系，这样你的生命能够再一次再调整过来。那同时我们在守神的这个诫命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千万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那圣经教导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灵舌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那在这里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弃绝谎言。但是有些人说，哎，为什么不可以说一些白色的谎言呢？啊，白色的谎言对没有什么错啊。但是呢，按照圣经，按照神的要求，谎言就是谎言，骗话就是骗话，无论是出于什么的这个触发点。所以我们就要以个人以灵舌说诚实话。所以如果我们要一生全心的爱神的话，我们就要一生遵守神的诫命。第二点，我们怎么能够一生全心爱神呢？我们要在原则上不妥协，在原则上不妥协。我们再来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这边讲到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所罗门王他的问题是在哪里啊？在于他在原则上他妥协了。他所娶的第一个妻子啊，不是以色列人的女子，乃是法老的女子，就是埃及王的女子，这是外邦的那个。这是明明抵触神的这个教导。你看在生命记第七章那边，特别神这样子的吩咐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呢，就是赫人加啊，各加勒、各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利啊西魏人、也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接着下来神怎么说呢？是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神已经很清楚的吩咐了，但是呢，所罗门却不把他当作一回事。他因着心中他宠爱，甚至告诉我他宠爱这一些外邦的女子，所以呢他就与他们结婚，把神的话语置之不顾。那这是藐视神的一种做法。当他第一个妻子是外邦人的时候，是埃及的法老啊，法老的女儿的时候，接着下来他对于娶这个外邦的女子呢就没有什么顾忌了。他娶了许许多多的这些妃嫔，圣经跟我们讲他一共有1000位妃嫔，何等的堕落，何等的可怕。当你一失足的时候，你就掉得越来越深，当你走错第一步的时候，你接着来走走的道路呢就越来越弯，越来越斜，越来越偏离神的这个律法了。就好像他把这个继财宝啊，做继续财宝的这样子的一个啊诫命呢，给忽略了。他接着下来，他就加添这个马匹。接着下来呢，他也顾不了神觐见以色列人呢跟外邦人结婚的这个诫命。所以你看到第一条防线，如果失去了这个原则，失去了，他就会继续的走上这个歪曲的这个道路，以致他离开了神。那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要在原则上我们要抓得很紧。神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不能够结为夫妻，这是在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这样教导的，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是的，信跟不信的不可以相配。那这边相配的时候不能够有这个很亲密的关系，特别是来到这个婚姻方面。但是有些人，有些基督徒，他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呢置之不理，以为这是不重要的，他们就在这方面掉以轻心，以为觉得没问题，他们有爱情，爱情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当他们真正的走上了这个婚姻的道路，结为夫妻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到他们当中，他们之间的这个差异呢是那么样大，是那么样多的，一个要去敬拜神，另一个却不要，反而可能会抵挡反对对方去敬拜，一个人要去侍奉神，另一个人却留在家中不愿意侍奉，一个要读神的话语，另外一个却反对。那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生活怎么样能够快乐呢？因为婚姻的生活是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子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体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这样子的神的这个教导，守着这个原则，信跟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另外一点，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不可妥协。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世界上唯一的救主，这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所讲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世上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的，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不要以为说别人说啊，条条道路都通罗马，所以我们信什么都可以的。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只有相信主耶稣，你才能够得到永生，要抓紧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另外一个原则，圣经叫我们要爱神胜过一切，要将神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要抓紧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如果什么东西把神给的位置给挪去了，那你要小心，你要再回到这个爱以神为首的这个原则，那么你的生命就能够走在正道上，你不会偏离神，你不会远离神。这是第二点，在原则上不妥协。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一生全心爱神呢？第三点，我们一定要将心全归给神啊，我们的心一定要把它归给神。你看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二到第三节这么说，论到这些国的人呢，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那这边特别讲到这些外邦的女子不可以跟他们相通，跟他们有这个婚姻的这个关，这个所谓的交通，不可以跟他们结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是的，这个心呢是很重要的，心呢是这个思想的这个中心。那所罗门是一个开始的时候他的心呢是被神所充满的，他是以神为首的，但是渐渐的因为他宠爱这些外邦的女孩子，而在第二节这边是恋爱这些女孩子，那这表示说他的心呢已经被这些女色、这些情欲的东西呢所充满了，他不再想到神，他不再要高举神，不再让神在他生命中居首位，他乃是以这些外邦女孩子作为最重要的。你看这个女孩子不是一位两位，是一千位，一千个这个妃嫔。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个心一定要归给神。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是的，什么是我们看为最重要的？所罗门王把这些女色、这些情欲的东西看着最重要，他整天脑子所思想就是这些情欲的东西。那我们的心在哪里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看住这些罪的东西，些色情的东西是慢慢慢慢渗入的。所罗门王起初很爱神，很敬畏神，把神放在首位，但是慢慢慢慢这些情欲的东西，这些色欲的东西进入他的心的里头了，就把神给挤出去了。那求神帮助我们，再次要注意我们的心，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变得冷淡，什么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来亲近神，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读他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要再次的被提醒，我们是否有被世界的东西所引诱。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就好像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是的，我们的这个一生的果效它是从心中发出的。你现在所思所想的东西将会决定你的将来。你如果是心中以神为首的话，你结出的生命是一个容神益人的生命。如果你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私欲享受，以罪恶为首的话，你结出来的是一个堕落，是一个败坏的一个生命。因此我们要注意哪一些东西会占有我们的心。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那这句话很清楚的教导我们的心一定要被神所占有，让我们的心常常是爱神的心，不是爱世界的东西。那当然这边爱世界的东西呢，特别指着就罪恶的东西。但是呢，有时候一些开始不是一个罪恶的东西，但是它慢慢慢慢会代替了神的这个地位。比如说你的爱好起初很好，你如果有爱好能够调剂你的身心，但是呢，如果你让它占有你的你心，你整天就是为着你的爱好而活的话，你就会把神给忘记，你就不会常常读神的话语，也不会侍奉他。男女朋友好的是好的，能够有男女朋友，能够在这个感情上能够有所帮助，可能也能够有一天成立家庭。但是如果你因着你太爱你的这个男你的对你的另一方，你把神给忘记掉的话，那就是让这个世界所占领了。好，那么比如说金钱也是一样，每个人都需要去赚钱的，但是呢很可惜有些人呢让金钱呢成为他心中的王，他们崇拜金钱，整天就是想着怎么样赚更多的钱，他们的心贪存在一个贪婪的这个心，以致他一直为着钱来忙碌，没有时间敬拜，没有时间祷告，也没有时间服侍神，甚至是孩子家庭，有家庭是好的，有孩子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把孩子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话，你就把神的首要的这个地位呢给挪去了。 那你将会崇拜你的家庭，你因着你家庭的这个家务或者他们的需要，你不会来敬拜神，你也没有时间来亲近神，以致你的灵命慢慢慢慢慢慢受影响。我们求神帮助，实在是叫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心呢归给神，让我们才能够一生全心爱神。那第四点，我们怎么能够一生全心爱神呢？我们要记得要一生不可妥协，一生都不可妥协。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十节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是的，所罗门王在他年轻的时候，当神向他显现之后，我相信他的心里有那一股的这个热心，他要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他，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他，敬畏他。他中年的时候，他仍然有这样子的一股的这个热忱，这样子的一个敬畏的心。但是很可惜，圣经讲当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呢就诱惑他的心，把他的心呢给夺去了。当他的心给夺去了，他就变成一个老糊涂了，变成一个懵懂的人。本来应该敬畏神，本来应该专心的来敬拜他，专心的来侍奉耶和华，像大卫那样诚诚实实的来顺服耶和华。但是他没有，他却跟随这些外邦的女子去祭拜他们那些的偶像，这是何等可悲的一个下场。有好的开始，却没有好的这个结束。所以这警戒我们，千万不要晚节不保，就是说不要到晚年的时候呢我们失败。是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年轻很爱主，我们中年很爱主，我们年老的时候呢不一定会爱主。那另外一点呢，你发现到是就是所罗门王他有特别的经历，耶和华曾经两次向他显现，哇，这是很特别的一种经历。但是这种经历却不能够确保他到最后的时候呢他继续爱神。这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曾经有特别的经历，或者我们曾经被神所使用过，这不能够确保我们还会继续的忠心侍奉他，继续的爱他。我们一定要常常的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松懈，我们必须要注意二者有没有从哪一方面来引诱我们，使我们跌倒，使我们退步。就好像所罗门王在这个女色方面他软弱，他宠爱许多的这些外邦女，以致他的心呢给夺去了。所以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传道书七章一节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是的，当我们人生下来，他们可能有辉煌的这个开始，辉煌的这个成绩，但是当他死的时候，他不一定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结束，不一定有美好的一个见证。的传道书七章八节也是这么说到，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是的，终局总比起头来得强。有些人开始的时候很爱主，很热心，常常的侍奉主，常常的来敬拜神，但是经过一段时候，他们因着世界的引诱，因着事业的缘故，因着家庭的缘故，因着个人的这些因素，他慢慢的离开了神，以致他们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 有些人呢甚至离开了主。这就告诉我们，事情的终局呢强于事情的起头。让我们大家知道这一句话，所谓的盖棺论定，只有当一个人度过了他这一生，我们才能够对他的整个生命有所下论定。不是在他生的那一刻，生的那一刻还可能会做错的，求神帮助了，叫我们晓得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自己。因为当我们走这条人生道路，特别是来到最后的阶段，那是最艰难，也是要特别特别谨慎的。就像那些跑马拉松赛的那些人，他们跑，当然在中间的时候那段路程是很辛苦的，但是更辛苦的是在最后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他们要放弃，有可能是觉得他们就立刻的倒在路中间那边，停在那边。但是只有那些坚持到底，他们才能够完成那个路程。那但愿神帮助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坚毅的心，能够很好的跑这条道路。就好像这个使徒保罗那样，他怎么说呢？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是的，保罗是那位忠心耿耿的一位使徒，他应该打的这个属灵的仗他都打过，他没有退缩，他勇敢地面对一切的困难。那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是的，他没有逃避他的责任，他应该去传的福音他都传了。那他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他从始由始到终他都守着这个福音的这个真道，而且他也把它传出来了。那所以他敢这样大胆地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立王，就是按照公义审判主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是的，我们如果肯忠心为主而活，我们肯服侍他，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也像保罗那样，不单单他能够得到那个公义的冠冕，我们这些刻慕他显现的人，我们忠心服侍他等候他的人，我们也能够同样得到这个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个冠冕。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谨记着，如果我们要一生全心的来爱神的话，我们一定要一生都不可妥协，好好的保守我们自己的生命。最后一点，我们怎么能够一生全心的来爱神？我们一定要专讨神的喜悦。你看在这个列王记上第11:7-8，这里说到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罗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写。那所罗门王他的心已经被这些外邦女人所迷着了，他被这些外邦女人呢牵着他的鼻子走，这些他的妃嫔要他为他们建造这丘坛，他就为一些的这个妃嫔建造，那其他的呢，他也是被逼着有这样子的这个需要，为其他的这些妃嫔来建造，这才公平啊。所以呢，他是按照这些外邦女人要讨他们的欢心啊，来做事情，做一些违背神律法的这一个这些事情，就是立这些丘坛。 他唯有讨好他们，要使他们欢心，他们就为着一些，那么接着下来呢，他也为着其他的外邦人，所以他建造了许许多多这一些丘坛，而这是神的命令严严的禁止的，但是他却置之不顾，他把神的诫命，他把神给完完全全的忘掉，他只要讨这些妃嫔的欢心，而不是讨神的欢心，以致他最后他没有诚诚实实地来顺服耶和华。那这告诉我们，我们要专专的讨神的欢心，不是讨人的欢心。然后有些时候我们实在是有来到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境况里面，如果你的上司要你以欺骗的方式去完成一些交易或者一些手续的话，你会怎么样回应呢？你会不会说因着要讨神的这欢心而不要做犯罪的这个事情而拒绝你的上司或者老板的这个建议呢？还是你要讨你的上司的这个欢心，为了要多得到一些利益而你讨他的欢心，而抵触神的这一个诫命呢？这个抉择就在于你了。如果你讨神的欢心，你就能够在你的这个人生的道路能够走在这个正义的道路，走在神的诫命的这个道路上。但是如果你讨人的欢心，你的路将越来越偏斜。当你选择讨神的喜悦的时候，可能你要做一些牺牲，但那是值得的，神会纪念，神也会赐福你的。所以呢，在这个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是的，在一些事上我们实在是要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有任何东西抵触神的命令，有任何东西不能够讨神的喜悦的话，我们一定要拒绝，我们宁可讨神的欢心而不是讨人的欢心。那有些时候有可能在工作，那公司不单单要求你在周间的时候工作，甚至有时候他们说好了，你也在礼拜天来工作，我给你更多的这个薪金，你会怎么样想呢？你会说好啊，既然有薪金有更多的这个报酬，为何不要赚取呢？但是你不要忘记，当你这样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就是等于说你要讨人的喜欢而不讨神的喜悦。因为你不讨神的喜悦的时候，你发现到当你把主日用在工作的时候而没有来敬拜神，你发现你的灵命慢慢慢慢就会退步，你慢慢你就离开神，你慢慢你就不读他的话，你慢慢也不侍奉他，也不见证他，那你就好走上这个所罗门所走的那条道路。求神帮助我们，再次能够被提醒，我们要专心的讨神的喜悦。所以总的来说，如果我们一生要全心的爱神的话，我们一定要一生守神的诫命，不是只有在某一个生命的阶段，不是只有在某一个情形，乃是一生一世都要守他的诫命。也守神的诫命就让我们走在神的道上。第二，在原则上不妥协。所罗门王就在原则上他妥协了，他在结婚方面，他第一个妻子就是一个外邦人，接着下来呢，他不在意娶许许多多的这些外邦人，他在 触犯神的律法上，当他开始触犯神的律法，不遵守一些律法的时候，他就接着下来他也敢触犯其他的这个律法，就好像这个积蓄财宝、加添马匹，还有娶这些外邦的这些女人为妻。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原则上我们一定要抓紧，不可以是走错第一步，走错第一步就会继续的走错下去。然后要将我们的心全归给神，心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一个思想的中心。你宗旨所思的是什么，那就是你心中所看为宝贵的东西。如果神是你所看重的那一位，你让神居首位的话，你的心一定常常给神在你的心中居首位，你所思想的是他，不要让罪恶、让其他东西呢慢慢把神的这个地位给夺去。另外一点，一生不可松懈，不要以为自己已经爱主不错，已经热心了，将来你以为你自己还会热心呢？不一定呢。魔鬼是很聪明的，他会趁虚而入，让你跌倒。就好像所罗门王在这个女色方面，他就跌倒了，以致他失败。让我们一生一世都全心的、全意的来跟随我们的主。最后，我们要专讨神的喜悦，不讨人的喜悦，因为讨神的喜悦，神会纪念，也蒙神所赐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这一段经文，特别来看到这个所罗门王，他怎么样蒙主你所赐福，让他有极大的这个智慧。但是主这极大的智慧却不能够让他走在正义的道路上，他却为自己积蓄财宝，为自己加添马匹，为自己立了许多的妃嫔，以致他走邪了路。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一生都跟随你，一生都守主你的这个诫命，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归向你，赦免我们又是我们的心被一些东西所占据。哦，神来让我们能够敏感，知道我们的心什么时候被东西所占据，就让我们再立刻的回到你的面前来，好让我们与你为先，让你在我们心中居首，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讨你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主啊，让我们再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总是要爱你，总是要得到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有这样的祷告，说神啊，让我一生都能够全心全意的来爱你，一生都能够来侍奉。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